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将在10天内和习近平通话。
中情局长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20大后立刻攻打台湾。
美国抵押贷款需求降到22年来的低点。
中国烂尾楼风暴扫到钢铁业，甚至蔓延到伦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20号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0多套海马斯系统，其中12套已经转交。不过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现阶段不会提供射程80公里以上的火炮供海马斯发射。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同出席记者会。奥斯汀说，美国将加码援助乌克兰4套海马斯，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总计将因此增加到16套，将和射程80公里的火箭弹一起转交。米利则透露，其他盟国也将提供这款抗俄利器，使总数达到20多套。另外，欧洲联盟各国外交官2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时商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国的黄金，并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目前主持欧盟27国会谈的捷克共和国说，预定21号生效的制裁措施还包括把更多个人和实体列入因俄乌战争而被追究的黑名单中。这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对俄国经济实施的第7轮限制。
欧洲正面临创纪录的极度高温，法国、西班牙都传出多起森林大火，灾情惨重。西班牙总理桑切斯20号说，国内受热浪侵袭10天期间已有超过500人丧生。18号，法国大西洋沿岸多个城市的高温创下历史纪录。19号，热浪东移，巴黎当天的最高温度达到摄氏41度。热浪现在袭击北欧国家。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20号测到历来7月份的最高温，警告丹麦快要创下全国史上最高温的纪录。丹麦史上最高温度摄氏36度的纪录是在1975年8月创下的。丹麦的邻国瑞典19号也对大片地区发布警告。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提醒，20号、21号两天将出现高温。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警告，天气将非常炎热，气温将达到30度到35度。
英国保守党党魁补选20号举行最后一轮党籍国会议员投票，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外交大臣特拉斯进入决选，接下来将由一般党员投票决定谁是新党魁，也就是英国的新首相。国会21号起休会，9月5号起复会，新首相也将在当天走马上任。英国看守首相约翰逊20号在国会出席他的最后一场首相答问。约翰逊7月7号在一连串丑闻的压力下辞去党魁一职，他给继任者的忠告包括紧跟美国，力挺乌克兰，捍卫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约翰逊在国会的发言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包括说自己的任务目前大致完成，他出席的应该确定就是个人最后一场首相应讯，结尾处更抛下一句后会有期宝贝，令人好奇他是否心里想的是我会回来。
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周3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指出乔治亚州2019年通过的堕胎法将可以生效。乔州这条法律规定，只要胎儿可以测得心跳，就不得进行堕胎手术。通常胎儿6周大就可以测得心跳。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普莱尔说，乔治亚州这条法律有合理的依据，因为它对未出生的婴儿提供完全的法律承认。根据计划生育协会的信息，现在乔州这条法律将等到第11巡回上诉法院发布正式授权后生效。正式授权通常会在裁决宣布后28天发布。另一方面，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议员周3提出法案，禁止除了性侵、乱伦或医疗紧急事件外的堕胎。印第安纳州议会预料会在下周展开的特别会期中 审理这项法案。
乔治亚州陆军基地官员说，在基地参加训练演习的军人周三遭电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九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乔治亚州奥古斯塔郊外高登堡的训练地点大约是在上午11点遭到闪电击中的，目前还无法得知事故的相关细节。奥古斯塔位于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以东约225公里处，高登堡是美国陆军通讯兵团和陆军网络卓越中心所在地。网络卓越中心是电子战和网络防御的培训学院。基地发言人包曼说，丧命的军人和另外九名伤者是在参加野地训练时遭闪电击中的。当地媒体也报道，当时这个区域下起大雷雨。包曼说，目前还不清楚伤者的伤势严重程度和性质。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难以完成建筑项目，中国烂尾楼停贷的风暴越演越烈。这周已有23个省、91个城市的301栋烂尾楼的几十万预售屋主串联签署停贷告知书。中国烂尾楼风暴引发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爆发连锁性经济危机。除了金融系统受到波及外，钢铁业也遭殃。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福建省龙岩、石兴钢铁等6家钢铁企业破产，有28家钢铁企业停产检修。停工潮蔓延到山西、云南、安徽、河北、河南等省份。其中，炼钢年产能396万吨的山东广富集团19号停产，江苏滨兴钢铁集团的员工放大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烂尾项目甚至蔓延到伦敦。2013年，中国企业总部基地和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签约，想要打造伦敦的新金融城，但这个项目近日传出正式烂尾，伦敦政府已经收回土地，转移给其他开发商，负责开发的总部基地也遭债权人申请清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10天内和习近平通话，佩洛西访台可能生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本周针对一款受欢迎的 GPS 定位追踪器发布安全公告，警告6项漏洞可以导致车辆的位置曝光，甚至让黑客控制油料和车辆控制系统的风险。安全厂商 Bitside 的研究人员在中国深圳业者 Michael Das 出品的 GPS 迷你追踪器装置 MV720 发现6个重大漏洞。这款装置据信已经出货150万台，遍及169个国家，用户包括个人消费者、政府、军队、警方和企业。 CISA 建议用户减少控制系统装置对外网暴露，尽可能从防火墙后定位控制系统和远端装置，并且应该和公司的网络断开。需要开启远端存取时，应该使用 VPN 等安全连线方式。此外， CISA 也提醒用户不要点选不明链接或邮件附件，以免遭到社交工程的攻击，而让黑客取得车辆的控制权。
中共对网约车集团滴滴出行处以80亿元人民币（约合11.8亿美元）的罚款，并对他的创始人处以另外的罚款，理由是存在严重恶劣的违反国家数据安全法规的行为。中共网信办指出，滴滴有16项违法事实，总结主要是8个方面，像是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的截图资料，以及过度收集用户剪贴簿、应用程序资讯，还有过度收集乘客的人脸识别信息，以及过度收集乘客评价代驾服务的精准位置。中共网信办说，滴滴过去收集司机的学历资讯，以及在没有明确报告知乘客的情况下分析乘客的出行意图，还有在乘客使用顺风车服务时频繁索取无关的电话权限，最后是没有准确清晰的说明用户设备信息等19项个人信息的目的。由中共网信办牵头的调查给这家中国科技巨头的业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并迫使他在上市大约1年之后就从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退市。
欧洲议会在7月初通过了数字市场法， 法案禁止大型科技业者滥用市场力量阻碍竞争，而谷歌也因此在本周宣布，欧洲经济区的非游戏开发者即日起就能在程序中提供除了谷歌以外的支付系统。谷歌的欧盟事务部总监沃斯说，谷歌将会遵循欧盟的新规定，但是凡是选用其他支付系统的开发者都必须满足保护使用者的要求，也必须继续支付谷歌的服务费。其实早在去年九月，韩国就已经通过法令允许移动程序开发者使用其他的付款机制。谷歌和苹果已经相继在去年和今年开放第三方支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科罗拉多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在中共二十大后立刻攻打台湾，但他强调，对于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来说，问题不在他们会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而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动用武力。请听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伯恩斯周三在阿斯彭论坛上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在二十大后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他回答，我不会低估习主席想要中共控制台湾的决心。我认为他一心确保如果他想往那个方向行动时，他的军队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像未来十年，这样的风险就越会增加。他表示，中情局的感觉是，中共不是在未来几年是否会选择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而是何时采用何种方式动用武力的问题。但他强调，中共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你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鉴于这样的认知，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之后立即对台湾动武。他提到，我猜测中共领导层和军方正在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你要考虑未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你必须积累压倒性的力量，你必须能控制信息，你必须尽你所能来支撑你的经济，以抵御可能的制裁。你还必须尽一切可能试图在美国与印太盟国之间插入一些楔子。他强调，我们虽然不应该低估习主席在这方面的决心，但这并不能预测，就像你所问的那样，在二十大党大会将会有所行动，我不相信这一点。此外，伯恩斯提到，虽然中共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但是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方面，中共现在还是比较谨慎，避免未来军方被制裁。他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让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感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尤其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的表现，同时也对普京让欧洲和美国走得更近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共本来期望自己可以策动一些欧洲国家对抗美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季节性调整指数，上周的抵押贷款需求跟前一周相比下降了6%以上，并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请听报道。
本周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申请数量下降了7%，比2021年同期下降了19%。一整年来，美国的购房者都在与飙升的房价赛跑，但是现在由于利率已几乎上升到1月份的2倍，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购买力。CNBC 报道，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经济学家 Joe Kahn 对此表示，无论是常规贷款还是政府贷款的购房活动都有所下降，原因是经济前景疲软、高通胀和持续的可负担性挑战都正在影响买方的需求。虽然买家受利率的每周变动的影响较小，但利率一直在上升的大趋势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影响。抵押贷款利率在经历了过去3周的小幅震荡下跌之后，于上周再次走高，符合合同规定的贷款余额为64.7万美元或以下的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从5.74%上升到5.82%， 首付 20% 的贷款的点数从 0.59 上升到 0.65， 其中包括发起费。在前一年的同一周，该利率为 3.11%。 对利率起伏高度敏感的再融资需求在本周下降了 4%， 这比去年同一周下降了 80%。 该申请的数量也处于22年来低点，同时购房者需求的下降导致再融资在抵押贷款活动中的份额从前一周的 30.8% 上升到 31.4%。 抵押贷款利率在本周没有太大变化，但由于债券市场波动性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预计美联储将于下周再加息75个基点，其他国家的央行也都在采取类似行动，以期应对通货膨胀。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就此评论说，下周的情况尤其受关注，因为市场将在下周三消化美联储的最新政策公告，欧洲央行周四的政策公告也同样可能引起足够的轰动，并影响到美国利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20号说，他预期会在未来10天内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拜习对话将涉及一系列双边、区域性和全球问题，跟关税进度无关。请听报道。
目前正值政治敏感时刻，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于8月访问台湾，以及拜登政府正考虑大幅降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拜登20号在结束马萨诸塞州的行程后向记者透露，我想我将在未来10天内和习主席对话。拜登与习近平过去1年半来数度透过视讯沟通，上一次是在3月，当时俄罗斯刚于2月底入侵乌克兰。美国政府官员当时说，拜登在通话时警告习近平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意图。拜登5月首度以总统身份造访亚洲期间，曾承诺会在中共入侵的情况下捍卫台湾。虽然白宫坚称拜登所言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这番话仍导致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规划于8月访问台湾。拜登20号被问到这件事时说，军方目前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不知道状况如何。此外，拜登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助理正在完成审议美国关税政策并向总统提交建议的过程中。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上千亿的中国产品施加25%的关税，这些惩罚性的关税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迫使中国采纳更为公平的贸易做法。外界关注拜登在关税问题上可能对习近平说什么。根据彭博报道，一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淡化了关税议题在拜习对话中的分量，还说这次通话可能谈到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与关税程序无关。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拜登透露将与习近平通话后表示，目前并无可证实或宣布的电话会议消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商务部长警告，太依赖外国芯片恐怕陷入深度衰退。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第一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请求提供武器对抗俄罗斯。
商务部长警告，太依赖外国芯片恐怕陷入深度衰退。
拜登没有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发行政命令推离岸风电。
国会跨党派议员写信给白宫，敦促拜登制裁香港检察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美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远高于华氏100度，从东岸的纽约市到西岸的拉斯维加斯，大约1亿人口本周都处于高温警告状态下，这被形容为气候变迁助长极端天气趋势的一部分。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三说，纽约市的气温预料将达到华氏99度，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气温预料也将打破单日记录。另外，国家气象局也对高温预测将达到华氏112度的德州达拉斯发出警告，呼吁民众不要在高温高峰时段从事剧烈活动，并提醒民众保持水分充足。另一方面，在新英格兰地区，二氧化碳产量在美东时间周二到周三有将近8个小时飙升到每小时123公吨。据负责新英格兰6州地区电力网运营单位 ISO New England 估计，这个数字是当天稍早每小时产量58公吨的2倍以上。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在高温下也会构成另一种健康风险，因为当发电厂火力全开以维持空调运转时，来自电力网络的污染就可能增加1倍以上。
在热浪席卷美国多地之际，拜登总统20号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离岸风电，投资23亿美元打造基础建设，以应对气候变迁，但没有应议员的要求正式宣布气候紧急状态。拜登昨天在麻州一间前身是燃煤发电厂的访问中宣布了这项行政命令。他说，气候变化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国家和世界的生存威胁，这确实是紧急状况。作为总统，我将利用我的行政权力来应对气候危机。根据拜登的行政命令，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将提供23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各州开设避暑中心，以及应对气候变迁的其他影响。拜登也宣布对国内的离岸风电提供援助，在墨西哥湾推动新离岸风电计划。当天他也告诉记者，他很快就会决定是否要正式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并说政府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行动。
拜登总统周三透露自己患有癌症，消息出来后一度引起一阵哗然。随后白宫新闻办公室不得不迅速出面澄清，指拜登说的是他去年宣誓就职之前曾经接受过皮肤癌治疗。20号当天在麻州 Somerset 发表有关气候变迁的演说时，拜登说他年少时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民众开车之前必须先把挡风玻璃上的油污清理干净。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和跟我一起长大的人有这么多人患上癌症，这也是为什么德拉瓦州患癌率昔日长期高居全美第一的原因。白宫发言人贝茨随后在推特转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凯斯勒的推文，内容指出，拜登入主白宫之前曾接受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切除手术。不过外界并不清楚拜登为什么要在演说中以现在时的时态来形容他的癌症经历。79岁的拜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但他已经说过有意在2024年竞争争取连任。
前总统川普和他最年长的儿女们周三齐聚纽约的一座教堂，向上周辞世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告别。当天，包括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和艾瑞克，以及川普本人和梅拉尼亚，都一同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圣文生费瑞教堂参加伊凡娜的丧礼。据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描述，川普和梅拉尼亚从侧门进入，伊凡娜的丧礼在高度围安下进行。川普家族成员都神情肃穆地看着伊凡娜的棺木被抬进教堂，准备开始下午1点半的安息礼拜仪式。伊凡娜年轻时曾经当过模特，并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统治下长大。1977年嫁给当时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川普。纽约邮报报道指出，艾瑞克在教堂里告诉前来致哀的人，出生于捷克的母亲一直是美国梦的体现和一股自然的力量。伊凡娜于7月14号在纽约市的住家辞世，享受73岁，死因是钝性冲击创伤，据报可能是从楼梯上跌落致死。
据美国副财长艾迪·耶摩周三晚上说，针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的价格上限，应该和欧盟12月起禁止为俄罗斯石油海上运输提供保险的禁令同时生效。艾迪·耶摩在科罗拉多州亚斯本安全论坛上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欧洲人的作为，他们提出设置价格上限的想法，也计划12月份开始实施保险禁令。他说，美国目标是确保随着保险禁令的实施，同时也能设定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另一方面也允许俄罗斯能源流入市场。根据保险禁令，明年起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海洋船只将不能获得保险，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俄罗斯石油流入市场，但部分官员则担心这可能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财长耶伦此前也表示，设定价格上限除了要限制俄罗斯急需的收入，并在保险禁令生效之后预防价格出现飙升，同时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限制，也是试图切断俄罗斯发动战争所需的资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三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香港检察官实施新一轮制裁。委员会在声明中批评香港司法体系已经丧失了独立运作的功能，因此要求总统依法对有关人士发布制裁令。声明指出，他们因为没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任意拘留行使普世人权的个人，并扮演实质性的迫害者角色。议员们在信中说，香港法治和人权被侵蚀，威胁了美国利益，这也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之一。香港从前是个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典范，而过去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权力受到保护和投资人对司法体系的信心之上。联名信还指出，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条款的抗议活动，而后演变为以争取自由为诉求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以来，香港当局已经以政治和支持抗议为理由逮捕了超过10,000人。议员们说，我们希望强调香港律政司和刑事检控人员在破坏香港法治和关押政治犯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要求拜登政府依据现有法规对有关检察人员发动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商务部长警告，太依赖外国芯片恐怕陷入深度衰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电子20号发出媒体邀请函，将在当地时间8月10号晚上9点举办三星 Galaxy Unpacked 2022全球发表会线上直播。外界预期将发表折叠手机 Galaxy Z Fold 4以及 Z Flip 4、智能手表 Galaxy Watch 5等新产品。根据科技网站 Phone Arena 报道，折叠手机 Z Fold 4已经通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认证，距离上市时间不远。Z Fold 4可能配备 7.6 英寸的主屏幕，高通骁龙8 Plus Gen 1处理器，12GB 内存。据悉，三星已经为 Z Fold 4和 Z Flip 4设下合计1500万台的出货目标，看好 Z Fold 4的销量将超过 Z Flip 4。
Electrek 网站周三报道，特斯拉已经暂停美国大多数市场的新太阳能屋顶安装，目前还不清楚暂停安装的原因，可能的一种原因是由于太阳能瓦片供应不足。到目前为止，特斯拉太阳能屋顶的安装进展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 CEO 马斯克的目标。马斯克的目标是让特斯拉在2019年底之前每周生产1000个新的太阳能屋顶，而在本周早些时候，Electrek 首次获得太阳能屋顶的数据，并确认特斯拉在2022年第二季度部署了 2.5 兆瓦的太阳能屋顶，也就是每周约23个，远远落后于1000个的目标。
Uber 正在解决一项美国司法部的诉讼，他被指控向残疾乘客多收取费用。 Uber 已经同意支付至少220万美元赔偿那些因残疾而需要更多时间进入车辆但仍被收取等待时间费用的乘客。220万美元的赔偿包括为1000多名投诉的乘客支付近174万美元，以及为其他受害个人支付50万美元。 Uber 还将向超过 6.5 万名已经获得等待时间费用减免的人提供积分，所有残疾乘客都将获得两倍的等待时间。Uber 在2016年开始收取等待时间费用，如果司机在到达接送地点后等待超过两分钟，将向乘客收取额外费用。这一规则使得残疾人支付的费用高于其他乘客。美国司法部声称，这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案第三章，法案禁止运输公司歧视残疾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罗斯继续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之际，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周三在美国国会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帮助抵抗莫斯科的导弹袭击。请听报道。
泽连斯卡娅在口译员协助下对着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15分钟的情绪激昂演说，他借助图片等资料向议员们展示了俄军在乌克兰境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泽连斯卡娅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等武器装备，他说这些武器不会用来对他人的土地发动战争，而是用来保护人们的家园，并且捍卫人们能在家园活着醒来的权利。他希望每个母亲和每个父亲都能告诉他们的孩子安然入睡，不会再有空袭。拜登政府说，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8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上个月的22亿美元。国会议员们热烈响应，称他们准备授权提供更多。乌克兰总统曾表示，他期待他的妻子在华盛顿的会晤能取得重大成果。泽连斯卡娅周二在白宫会见了拜登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一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周三宣布，莫斯科的战争野心不再只是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而是扩大了普京总统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理目标。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拉夫罗夫说，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地区的目标已经扩展到赫尔松、扎波罗热和乌克兰的其他一些领土。尽管外交部长的说法看上去是莫斯科将采取的一项新战略，但俄军已经占领了这些地区，并在那里进行了数月的残酷行动。拉夫罗夫称，由于西方盟友继续向基辅输送防御性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已经改变。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都誓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国会两党正准备表决补助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芯片法案之际，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警告，美国目前相当依靠外国电脑芯片制造商，一旦供应断绝，美国将有陷入衰退的风险。请听报道。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 CNBC Closing Bell 节目上说，现在许多电脑芯片都是由美国英特尔等企业所设计，但是产地也很重要。他表示，如果大家愿意思考一种情境，就是美国无法再取得目前由台湾制造的芯片，这种情况很可怕，因为美国会立即陷入深度的衰退，所制造军事设备也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内生产芯片，我们需要建立生产这些芯片的制造基地，或至少要达到足够的量，否则我们已经太依赖其他国家。目前国会两党正合作推行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一旦通过，将可为美国设立半导体制造厂提供资金。而联邦参议院本周二已经替这项法案清除了程序障碍，但法案仍待参众两院通过，而民主党及共和党都支持这项法案，只是有些议员质疑是否有必要补助从事股票回购的企业。法案现有版本包含不准把补助金用于回购股票或股利的规定。此前，美国半导体产业一直大力游说国会通过法案。如英特尔警告，若国会不趁早通过法案， 原本规划在俄亥俄州初步投资的200亿美元成立制造厂的计划可能会持续延后，但也有声音批评政府对单一产业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此，雷蒙多强调，半导体是支撑其他所有以创新为根基的产业所必须的基础技术。他说，现在美国已经严重依赖外国的芯片制造业，包括多达90%的尖端芯片要向台湾采购，这已经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他表示，确保本国企业有诱因在国内扩大芯片制造，而不是被吸引去投资其他可能提供诱人利益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周二的程序性表决通过后，预计国会两院最快下周就会针对芯片法案进行投票表决。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